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圆融大法的需要与同修共同提高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弟子跟随慈悲的师父已跨过了24个春秋，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找出差距，放下人的执着与观念，做到实修自己，愿自己和同修们共同精进，在整体中提高，整体中升华，发挥粒子的作用，圆融大法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一，圆融师父要的就是弟子应该做的。2007年仲夏的一天傍晚，当地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抄家，听到这一消息，我自愧的眼泪夺眶而出。由于姜氏小丑对大法的妒忌，在中国大陆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全面非法镇压，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庭破碎，同修也从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被迫害的妻亡子散。同修本已历尽痛苦磨难，这次又身陷囹圄，别说当地同修们发放的救人真相资料，连同修们看的明慧周刊都没有了，容不得我多想，更不能掺杂着一丝丝的人心同修情，眼前只有一念，应该醒悟了，应该放下这颗肮脏的依赖心了。资料点这一责任，我应该立即担当起来。说得容易，可那时候，我们当地做资料的就一个人，没摸过电脑的我，打印机就更不用说了，看都没看过。但是我想，我有师父，一切听师父的安排。3天后，正值暑假，师父安排一位外地同修回到本地老家。他不但耐心地教会了我上网、下载、排版、装订、打印，还与我交流从师父的法理中悟到的，要如何踏踏实实来修好自己。他还告诉我，当遇到困难与迷茫时，先静下心来学法。做任何事都要以法为师，特别不要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做事心，一切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所以15年来，这朵小花稳步地开到现在，在注视正法中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。二，只要是正实法的项目，我都愿意参与。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，也是发布大法信息最权威性媒体，所以我15年以来一直跟随着明慧网走到今天。2015年，当我看到明慧网刊登溯江的消息时，第一时间就去找协调同修商量。当两位协调同修说要等等看时，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第三位同修。我说溯江应该是正法的又一推进，我们应该向前走，去推动溯江这一正法进程。同修听后肯定地说，是的，我们应该全力配合把这事做好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，也就是怎么写溯江状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突然一个念头打进我脑海，去外省找同修协助。经过磋商，我们达成了共识。第二天早晨发完6点正念，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前往50-60公里的目的地出发。我们来到 A 同修家，希望他能帮助找到 B 同修。很快 B 同修来了，见到我们就说他很早出去了，突然有什么事似的又回家一趟，刚拿点东西，这不在楼下就接到我们找他的电话。师父真的时时在我们身边。我悟到，遇到任何事，只要是符合法的， 师父就会帮助。下午，我们与那里的同修一起切磋，有的同修当时悟到，这是继1999年万明大法弟子上访后的又一辉煌壮举，我们应该做。我说，我们回去后如何与本地同修切磋，将溯江正法进程落到实处。溯江的目的是为了救度那些被邪恶谎言毒害了的公、检、法、司人员，这可以做到。但是我们对常人的法律程序一无所知，在常人这一层可以说是法盲。突然一位同修说，他可以帮我们拟好溯江状初稿带回去。我与同修相视一笑，真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晚上11:50到家，正好赶上12:00的全球发正念。在与同修的配合中，一路风尘仆仆颠簸了一整天，来回100多公里没有疲惫，只有一路正念神在世，满载而归众神迎的感觉。选自弘音寺，感慨。发完正念，我又赶紧将这不完善的溯江状初稿模板发送到明慧网。隔天，我打开明慧网，明慧网同修已经将比较完善的溯江状模板登出。我立即下载，将这一消息告诉同修，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。从那天开始，同修载着我去各乡镇与同修切磋，为什么要溯江，如何把溯江这一正法进程落到实处，同时也是给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次在正式法中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利用常人这一层法律控告迫害法轮大法的恶手江魔头，更是为了给那些还在被谎言毒害了的公检法司人员及警察的机会。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，我们顶着烈日，有时全身上下被暴雨淋得湿透，有时回到家连眼睛里都是沙尘，有时饥一顿饱一顿，不分白天黑夜的走在注视正法的路上。想起伟大的师尊为了挽救大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，真是泪湿衣襟，我们的这点辛苦又算什么。当看到同修一份份溯江状投出后收到的回执时，我们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感慨。几百位同修一个不落的都走了出来，而且走在了前列，有好几位同修将溯江状投向了中共的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、最高司法机关、人大。我们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、动动嘴而已。三，组织学法练功环境，提高整体修炼状态。从1999年720以后，师父给弟子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遭到破坏。很多同修的学法练功点，由于怕心基本都解散了。同修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也没有了比学比修的精进意志。随着各种人心与观念的执着，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同修中各种不正确状态接连出现。我来到一乡镇同修家，同修细数很多当地同修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家庭的干扰走不出来的，以病业假象迫害拖走生命的，生活不能自理的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导掌、睡觉的，甚至学法练功处于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还有被儿女情拽着整天为家务操劳的，还有被现代观念诱惑、被旧势力以经济迫害的。就是说，一部分同修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标准做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基本做不到位。听后我感到非常惊讶，也感觉很痛心。我从法理上悟到，这一切不正确的状态， 其实就是放不下这世间虚幻的名、利、情及旧宇宙未思未我的根本属性，以及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，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与观念，被邪党文化那些变异思维毒害，沉迷于现代观念的虚幻假象中。有些同修长期不学法、不练功、不重视发正念，表现在能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很少，讲真相、救众生的事就得过且过了，追求安逸的生活等等。既然听到了，我就有责任去完善。我们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这一切拖垮大法弟子精进意志的浮现，不正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吗？当晚，同修家来了十多位大法弟子，我就提出与同修们一起发正念，然后学艺讲法，就当前做好三件事切磋一下，再集体练完五套功法。切磋中，同修都说没有做好，都知道没有达到师父的标准要求。有的说没有了集体一起修炼的环境，总是精进不起来，三件事都打了折扣。我说，今天晚上很好啊，我们都认识到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，那我们就从今天做起吧，勇猛精进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们不要做下事啊，同修都兴致很高。练完功后都说真舒服，真好，好久没有集体练功了，这种感觉太美妙了。我说，集体学法环境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，我自家的学法练功点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的已经走过了15年，正因为有了这一集体修炼环境，使我在大法修炼中更加坚定，在做好三件事上更加成熟，很多人心与观念在集体学法中，在这个正念之场中解体掉。我们重温了关于集体练功方面的讲法，我说，从此开始，我们可以就附近的同修三五个不等的在一起学法练功啊。有的同修说，谁谁谁是出不来的，我说，你们可以去叫一声，如果可以，就将学法练功点建立在他们家。我在那里住了三晚，每晚上都有七八位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一起在法上切磋，连十几里路的夫妻同修都骑着摩托车赶过来。听那对夫妻同修说，他们不经常练功，有个冬天那位女同修一个多月没练功，后来被旧势力利用病业假象差点脱去了生命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他归正了自己，师父就帮了他。他说，集体学法练功真好，以前吃完晚饭就想睡觉的他，这几天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而且白天很精神，以后他家也要形成一个学法练功点，把附近的同修叫来，再不会懈怠了，要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力所能及的去做好。另一同修说，我也要成立一个学法练功点，碰到矛盾问题悟不到的，可以一起在法上切磋，当懈怠的时候有同修来提个醒，共同精进。从那以后，小镇成立了五个点，他们一起学法，一起练功，一起发正念，三三两两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四，帮助同修闯过难关，与同修一起否定迫害。今年二月的一天，本地20多位同修在 A 同修家切磋，我看到了 B 同修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 B 同修夹几粒饭放在嘴里，然后就将碗放在桌子上不吃了。我问他，你怎么不吃饭？他说，不想吃，咽不下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半个月不想吃东西，将近5天没吃一点东西了，嘴里一点味都没有，东西到嘴里像沙子一样咽不下去，功也练不了，人也有点迷迷糊糊不清醒的状态，路都走不了。今天他本不想来，是 A 同修接他来的。 我看着他那个状态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眼睛看不见，耳朵也很背，一只脚穿袜子，一只脚光脚。我只说，等下我送你回家吧。在将他送回家的路上，他整个身子几乎全倒在我的身上，我只好一路扶着他坐车回家。将他送回家后，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向内找，今天这事儿被我看见不是偶然的，其中有我要修的因素，他的身体这样了，还在关心整体的事。同修间事事他都参与，要知道，连老年同修的练功小音响、小卡片都找他，他也乐此不疲的，还安排同修听的卡片放什么内容，而这一切他都是要去求其他同修做的。想到这些，反过来看看自己，不也是大包大揽吗？好像整体内部的事情，我都一件不落的去做，还以为这是在圆融整体，其实是在阻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还不自知。记得十多年前，曾经做真相小桃心护身符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做，把学法练功都落下了，还供应到全市很多地方。强烈的做事心、显示心、求名心、欢喜心、自以为了不起的心、执着自我的心，被旧势力钻空子，眼睛暗了7天。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，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加持下，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后，半个月才完全看得见。这是修炼中一次惨痛的教训。回到家后，我想同修对法很坚定，在邪恶疯狂迫害时，多次被劳教、刑拘、关押，他的身体下半身至今被迫害的没有知觉，眼睛一直看不见。这么坚定信师信法的同修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帮助。我不管他有多少执着人心与观念，他有师父管，有大法归正。于是晚上我就去了同修家，我们一起发半个小时的正念，然后一起切磋了一个多小时。我说，我们一起来向内找，一起来归正不在法上的人心与执着。切磋中，我还给他指出了3年期间换了8个保姆的做法不是大法弟子的行为，其中不管对错，首先你是个大法弟子。还切磋到他多次被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，他的身体被迫害的一次比一次严重。通过交流，他认识到了被旧势力钻了自己执着与人心的空子，他要转变观念，一切思维全用到大法修炼中来，真正的修好自己，在法中归正一切不正的。我说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会放下一切要干的事来和你学法，每天一字一句的读2讲大法著作转法轮给你听，晚上一起发正念，一起练功，我们以法为师，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，一起否定旧势力，解体一切迫害因素。他高兴地哭了起来，他说，感谢伟大的师父让同修来帮助他一起闯过磨难。从第二天起，我每天上午8点前就来到他家发正念，8点开始与他一起学师父著作转法轮。我每次都会问他听得清楚吗，是否声音小了，是否掉字了，因为同修转法轮著作能背下来。当我与他学到第6讲时，他很感慨地说，师父真伟大。他的身体一天一个变化地好起来，中午吃了一碗饭，当学到第8讲那天，他不但能吃2碗饭了，他的精神完全振作起来了，晚上能与我们一起练完5套功法了。而且他的丈夫是个常人，那天一定要我在他们家吃中饭，还打了我丈夫的电话要他来吃中饭。他说，当他妻子5天没吃一点东西，而且晚上胸部痛得不能入睡时，他3次要带他去医院。 在他坚决不去的情况下，他也没办法了，他也不想管他了。法轮功真的很神奇，你们师父的弟子也真好。他还说，你以后来读法给他听，就不用回家吃饭了，就在我家吃。那天中午，他还做了一大桌子菜。我说，我们师父就是这么伟大，大法就是这么神圣，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，只等我们在大法中归正。同修那不正确的状态是旧势力强加给他的迫害，我们不承认他，全盘否定他，只要按师父的要求来做，师父就会帮助。我接着说，你也与我们一起学法吧。他高兴地说，好吧。那天他真的静静地与我们一起学完两讲法才离开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做。回首24年的修炼路，感恩师父从地狱中将我捞起洗净，并选择我成为大法弟子，这一令宇宙众神都羡慕的殊荣。弟子一定珍惜师父恩赐给弟子的修炼时间，修出无私为他的生命，融于法中，让法洗净一切执着与污垢，放下自我，实修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在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砥砺前行。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怕心，用慈悲心给警察讲真相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。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，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。警察明真相，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。我今年66岁，1999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下面我将近几年来自己在中共协党清零行动中，在慈悲师尊的开示和保护下，如何转变观念，慈悲救度警察的一点经历和感悟写出来。由于儿子在外地上班，我们夫妇俩这10年来一直在外地带孙子，曾多次遭到原住地警察及社区居委会人员的电话骚扰。他们找不到我们，就找单位领导给我们施加压力，要写所谓的三书保证，甚至用更恶劣的手段，说要发通缉令。从大法被迫害以来，我对他们讲真相做得很差，原因是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怨恨心和怕心，认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，迷得太深，不可救药。所以每当他们来电话，我就不接或直接挂掉，我都是无可奈何地承受着，把这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。骚扰的电话次数越来越多，我的怨恨心就越来越大，怕心也就越来越重。后来通过反复学习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及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，要有一颗为他的心，不能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。由于观念转变了，符合了大法的要求，慈悲的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。从法中我明白了，众生 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那也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不应该害怕他们，而是应该救度他们。再加上怨恨心，也是修炼人必须得去的执着心。我们修的是真善忍，处处要与人为善。由于法理上明白了，心性也随着有了提高。师尊看到我悟到了，就将我的怕心及对他们的怨恨心一下子拿走了，有了慈悲心了。因而在后来所谓的清明骚扰时，我能稳住自己的心态，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，慈悲救度他们。两年前，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居住地，由于多种原因，把原来的房子卖了，搬到了另一处。2021年11月份的一天，一名警察突然打电话来问我，你是某某某吗？我说是。警察问，你们回家了，又搬到某某处了吗？我说是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的具体位置。他说，你来派出所一趟。这时我的怕心又起来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他连续几天都给我打电话，后来我把手机关机了，他就发短信。他是这个社区的片警，叫某某某，要跟我见面。我想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来到人世间就是来救人的，这是我的使命和誓约，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。我来到师尊的法像前，跟师尊说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去面对他们。又想，还是找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吧。一连几次去找同修都没找到，这时师尊的法打到我的脑海中，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到了第六天，我主动给社区片警打电话，想见见他。我说，某某警察你好，我是某某某，今天想跟你见面谈谈，但是我不会去派出所，因为我是好人。他说他今天没时间，让我找某某某治保主任。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，他打来电话，问我去找那主任了没。我说没有。他说，那你给我一个适合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就来找你。我说没时间，下午4点钟要接孙子。他说，保证不耽误你的时间，见面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了。3点多钟，他们开着巡逻车来到了我约好的位置。一行来了3个人。下车后，他们一个人肩上挂个小仪器，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拍照。我说，请你们都放下，我的肖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我用慈悲的心跟他们说，这十几年来劳神了，经常打电话干扰我和家人，还到单位去说对我们如何如何。请问你们通缉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接着说，宪法第35条、36条、39条明文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。你说你们在干什么？现在办案终身制，还有倒查20年、30年的。这时，他们3个人对视了一下，其中一人从包里拿出一沓纸，叫我签个字。我坚定地说，这个字不能签。签了对我不好，对你们更不好。我衷心地为了你们及你们的家人今后平安幸福。快到4点了，我说我走了，我就离开了。在这次交谈中，我真的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一直在看护着我，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断地慈悲点化我，转变我的观念，使我从法理上真正领悟上来。 警察和我们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，而是被救度与救度的关系。他们才是真正受中共欺骗最深的，是最可怜的生命。今年三月份，社区片警又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接电话马上说，某某警官你好。他说，阿姨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说，把你的电话给保存了。他说，你和叔叔都好吗？我说，谢谢你的关心，都好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，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有了得到救度的机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